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搬家到这个 Houston 已经一年半啊。感谢神，孟主的保守怜悯，又能够回到我们中间来跟大家有一点交通神的话语。不过今天这个讲道大概是我平生第一次吧，啊，这个要讲七章了，出埃及记啊，这个是挺难讲的。金弟兄他不放过我了，他说现在你们的讲道法是这样子，所以他说最好我能够这样讲下去，他不要我开这个罐头啊，超能换啊，所以今天讲的都是新鲜的。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难题啦，这一段圣经就是一个最大的难题，诸然啊，神属法老的心刚硬啊，所以传道人牧会讲道是一种苦工啊，艰苦的工作啊，特别是像这样的讲道法，七章要把它浓缩成一篇讲章，要下一点功夫，主能够蜻蜓点水啊，讲要点，讲重点啊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出埃及记整本书说到神的救赎，他要解放他的选民离开埃及，神不愿意选民长久服侍法老王，已经430年，所以兴起这个环境，使一个不认识犹色的新王起来统治管理埃及，虐待这个以色列人做苦工啊，做奴隶，他们在困苦中只有哀求耶和华神，神就差遣摩西去见这个法老王，要求百姓出埃及。埃及一表世界，我们都知道，法老一表魔鬼。那么这里说到神要救赎的原因，就是要他们脱离这个魔鬼的手中，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。那么我们没有信主以前的光景也是一样，刚才所读的哥罗西书第一章，从前我们也是活在黑暗当中，我们属于魔鬼，是黑暗之主，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，带领我们进入他爱主的国度里面，让我们蒙恩得救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常常听到神救我们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，在我们的想法看法，所谓黑暗的权势就是脱离魔鬼的手中，脱离魔鬼的掌权，其实还有很多，最少有4点吧。刚才我们所念的《一无所知》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，所谓脱离黑暗的权势，应该包括罪恶。我们从前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，他拯救我们从罪恶里面活过来，脱离罪恶过患。第二，脱离今世的风俗，从前我们行事的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啊，脱离我们脱离救我们脱离世界的样式，世界的时髦。所以我们信主以后，知道我们的言行举动要谨慎，我们的穿着打扮，特别是姊妹们 啊，要合乎圣徒的体统，不要盲目的意味往盲从这个世界的样式，因为主已经救我们脱离今世的红事。众人以为美的事，我们要留心去做。世人可以随便说、随便做、随便穿着等等，我们要留心去做。第三就是，即我们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、魔鬼的权势。第四，即我们脱离肉体的情欲。啊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情欲。那么我们信主以后，主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肉体的私欲。四种，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那里说，主耶稣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舍己，救我们脱离这个邪恶的时代。还有啊，救我们脱离这个邪恶的时代。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彼得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讲过一句话，主耶稣即我们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。哦，所以主的救赎包括灵魂体，包括我们的肉体，所以包括这个世界啊，包括这个时代啊，这个救恩救赎非常广泛。那么总而言之，这里强调一件事，强调一件事，我们信主、信主、属主的人应该要过着与世界、世人有分别的生活。有一句成语啊，常常被人误用误说，就是我们不要与世界世人同流合污啊。这一句话我们常常会听，同流合污，这一句话我们要修正。我们可以同这个世界同流，但不可以合污。合污，大家想一想，我们天天事事时时刻刻都在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，在这个社会人群中生活工作同流，在主流社群当中生活工作同流，但不可合污。我们知道今天无论在公司机关里面，多多少少都有一股黑流、毒流、乱流，你不能不同流啊！你在其中工作，但不合物，这个叫分别为圣，表明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立场、态度，能够为主发光。这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，大家记得吗？主耶稣要跟门徒分开的时候，约翰十七章告诉我们，啊，十七章，他说：“父啊，我不求你叫他们叫门徒离开世界，我主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个恶者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”啊，这句话，主耶稣求天父不要门徒离开世界， 要住在这个世界，要同游，主求天路，让他们能够住在这个世界，不属这个世界，不属这个世界就是不合乎。我们那里有两个姊妹在华人的公司里面工作，他们发现，哎呀，老板要他们做那些非法的事，心中不平安，违背良心的事。明明是这个数目，老板要他写这个数目，犯法，非法，心里不安。明明应该这样写，老板说你这样写撒谎，心里不平安，所以干脆不做。两个姊妹有正义感啊，不做，何况他们先生都有一份安定的工作。这就正如这个陶渊明啊，他写的诗《归去来兮》里面有一句话：不为五斗米折腰，不为轻薄的薪俸向小人低头屈服。有骨气，有正义感。所以今天在公司机关里面，多多少少都有一股黑流、毒流、乱流。你在里面工作同流，但是你不合污。记得大概是三四十年前，在台湾有个弟兄挺爱主的，挺追求爱主，叫范大林弟兄。他在台湾铁路部工作，那个时候台湾铁路部赚很多钱啊，是一个很好的工作的一个地方。所以那些员工啊，他们就乱报这个加班费、出差费，乱报。只有这个范大林弟兄，他正正当当、循规蹈矩、正大光明，不这样做。他们说这个人真傻，信耶稣信到这个地步，连这么样容易赚钱啊，他都不要，他都放弃。不但不佩服他，因为他同流不合污嘛，大家都是同流合污，他们反而讥笑他，看不起他，真是傻瓜。好了，这个洪生慢慢不久就传到这个交通部，那个时候是孙运轩当部长啊，台湾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你70岁以上，应该60多岁以上，他当部长，他听到在铁路部有这么一个傻瓜，我正需要这样的傻瓜，就把他从这个小小的一个铁路部一个职员调到这个交通部当专员，交通部的专员。他这个升官是坐直升机的，连跳几级啊。这个范大年弟兄同流不合污，位置发光，有美好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句话要纠正，可以同流，我们住在宿舍，在宿舍工作，但不合污，不属这个宿舍。好，我们再看救赎的主力。神呼召摩西一人要带领百姓出这个埃及啊，受到很大的阻力。 圣经一直说法老不肯不肯不肯，神就命令摩西行赎罪赎罪，但法老心挺刚硬。圣经一再说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啊，这个下面再讲解啊，这个是圣经的难题之一啊，啊，慢慢讲解，慢慢听。法老的心刚硬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看到他刚硬中的愚昧无知。当这个摩西行完第二个灾，就是青蛙的灾，那全埃及地连法老王宫里面都是满了这个青蛙的灾，他受不了，他就叫这个摩西来问他，你什么时候啊可以摩西啊，他就叫摩西来。那么摩西对法老说，任凭你吧，我要什么时候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这个青蛙，离开你和你的宫殿，主留在河里里面。有打出来吗？这个是有吗？我们现在如果要看，你要看要看这个第八章的，第八章第十节，第八章啊，九十。好，那我就读我的，我在这里看不大好看，写着不大好看。那么我就看我的圣经。法老就对摩西说：“明天你就祈求你的神，叫这个青蛙离开。”摩西说：“可以，照你的话吧。好叫你知道，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明天，赶快把这个青蛙清除，脱离这个灾难。”这个时候大难临头啊，全埃及人王宫都充满了青蛙，能够脱离不是越早越快越好吗？但是法老说等到明天，这个明天可以做魔鬼的日历，魔鬼常常要人计划打算挂历，明天而忽略了今天。其实我们用真理来研究，明天属神啊，明天在神手中，但魔鬼就是要人想明天以后，我的孩子大一点比较方便，我就多参加聚会，明天以后我的工作更安定，环境更好转，我再好好的用心追求爱主，明天以后再过几年我退休了，有时间了，有空再好好的下功夫研究圣经。弟兄姊妹，明天是一个未知数，明天是一个谜啊，谁能保证把握我的明天？没有人敢。我们是信神属神的，神的日历是今天。你还没有信耶稣，在墓道当中信耶稣要趁着今天，现在就是你蒙神悦纳的时候，今天现在 就是你蒙神拯救的日子，你我不敢保证我的明天。还有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去关照软弱的，扶助那些冷淡的或者失败的退后的弟兄姊妹，要趁着今天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总要趁着还有你的今天，我的今天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，他软弱，他冷淡，他退后，他离开主，他被罪迷惑太久了，心就刚硬了。所以你知道的话，赶快趁着今天，你去扶持他，劝勉他，安慰他，复兴他。神要我们今天热心，今天爱主追求。第二个拦阻啊，在这个第八章27-28节，打出来我就读我的啊。第八章27-28节啊。我们要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，啊！摩西对法老王说：“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，祭祀我们的神。”法老说：“28节，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可以，只是不要走的行远。”那么求你也为我祷告啊，因为苍蝇因为七万里在以后有那个红鼠那个鼠灾啊，跳蚤鼠主那个灾他受不了，还有苍蝇的灾他受不了。好，我用你们去祭祀敬拜你们的耶和华神，只是不要走行远。哎呀，看到没有，撒旦诡计多端，一面叫人敬拜耶和华，我已允许你们去敬拜你们的神，只是不要走行远；一面叫人敬拜耶和华，一面叫人贪爱这个世界，不要离这个埃及太远。魔鬼今天也灌输这样的思想，叫基督徒不要离神太近，要离这个埃及世界远远的。有一种思想叫我们不要太认真，太用心追求属灵的长进，马虎一点吧，做做礼拜，听听道就好了，离神远一点，离这个世界近一点啊。所以有的基督徒离神远一点，机会的时间不多，不是常常到教会，完全整个心向着世界啊，离这个世界行近，离神行远，这个思想都是从魔鬼来的。但是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在他里面就没有了啊。我们再看第三个主力，就是在第十章十一节， 法老对摩西说：“不可多去，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，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。”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，不可多去。啊，在这个第八、第九节那里说，摩西、亚伦被召回去见这个法老王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。”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但那要去的是谁呢？谁要去？”法老说：“不可多去。”摩西说：“我们所有的妇人孩子统统都要去。”法老说：“不可多去，你们这些壮年人可以去，把那个妇孺留下来。”那么我们想一想，壮年人去把妇女孩童留下来，他们心会想到还在埃及的家人孩子，是不是一定会再回来，一定会再回来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敬拜侍奉主，有时候家庭也是一种阻力。如果没有全家信主，多多少少是一种阻力。如果夫妻有一方面没有信主，也是一种阻力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都是魔鬼的工作啊！他要拦住我们，不能够专心好好的亲近神、敬拜神。第四种阻力啊，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章24节，当摩西行了第九灾，黑暗之灾，全埃及地统统都是黑暗的了。24节，法老就照摩西来说：“你们去侍奉耶和华，只是里面的羊群、牛群要留下，里面的妇人、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，一步一步来。本来你们的孩子。”妇人可以留下来，啊，现在呢可以去了，只是你们的羊群、牲畜，统统要留下来。牲畜、牛群、羊群是他们的财产，财产留下来怎么能工作，怎么能够生活呢？所以一定会再回来。你看到没有？法老以退为进，手段毒辣，用尽办法，想尽方法要阻挡他们出埃及，照样财物会捆绑我们爱主的心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家庭贫困一点，为生活劳碌奔波，环境好，有财富也会成为一种捆绑啊！我现在帮忙的那个教会一个弟兄，30多年前他从台湾，他是船员，到美国跳船，那么经过30多年的奔波努力奋斗，他做生意开餐馆，赚了很多钱，现在好多这个房子租给人做生意开餐馆，他自己也开很大的餐馆。那么他已经60多岁了，孩子也都大两个，他还继续不断的创业，离开这个休斯顿大概有10个多小时那边，还在那边创业，好久都没有来做礼拜。每一次打电话给他，跟他谈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牧师啊，我的事业心比较重，所以我放不下。”我说：“你那么多的财富用不完，吃不完，那么你怎么不快交办给你的孩子，让他们来做？”是。你可以努力，可以赚钱，可以发财，没有关系。 礼拜天应该分别为圣给神嘛，不要偷神的时间，因为礼拜天应该属神，要归给神。啊，这个弟兄是一个无助的才子。啊，好了，我们看到这个法老的刚硬、遗忘、恶毒，实在实在都是大灾，不能够叫醒他啊，叫醒他。圣经里有一句话，要叫一个愚昧遗忘人醒过来很难的啊。这个圣经我没有打下去，如果有圣经你看一下，这个圣经要看一下啊，不然的话不容易明白的。大家看这个箴言呢，有圣经看箴言27:22，箴言27:22，如果有圣经大家看一下，那么找到一起来读这句话，讲得很好，形容一个遗忘人怎么样遗忘到底。你谁用锄将遗忘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，他的遗忘还是离不了他啊！你虽然用打那个麦子的锤啊，用锄将遗灭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，就是你把一个遗灭人打死，甚至于浑身摧骨，好像打麦子一样啊，还是不能够改变他的遗灭，离不开他的遗灭。所谓朽木不可雕，孺子不可教，一个人愚昧到无可救拔，无计可施，实在实在不能够叫醒他的顽固，叫醒他的无知啊，遗忘到底，真的这个人死定了，死定了。那么这样的人，圣经说结果呢必顷刻很快就被败坏。在箴言29:1说，人屡次，一次两次，屡次十次啊，受责罚，神借着这个灾难责罚他，凛然因着金像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这个是在箴言书29:1，我再读一次，人屡次受责罚，凛然因着金像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以后果真如此，当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法老的全军覆灭，葬身以海，包括法老，神顷刻就败坏他，全军覆灭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人性好像很脆弱，很软弱啊，但是人的这个急啊，这个老我很倔强，很刚强啊，刚强。实相的灾难不能够叫他悔改，悔改。好，现在看救赎的经过，经过神借着摩西兴起这个赎罪，但圣经一直说是神使他的心刚硬。刚才我说这一段圣经很难解，难解的经文，我讲解的希望能够让他了解一点。我们看看硬心的原因，为什么他硬心？既然法老心硬是出于神，那法老就没有过了，没有过错，出于神嘛，神使他刚硬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不是。神使他的心刚硬的原因，第一，说到神预知，预先知道 他心刚硬。因为你如果看圣经，每一次灾难的前后都记载，法老的心刚硬，不听从亚伦摩西的话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正如耶和华以前告诉这个摩西亚伦，耶和华所说的，正如两个字，说到法老应心，神预先知道他会应心，神知道预先知道他会应心，但是神不会叫这个法老失去了这个自由，神不能够限制法老的自由意志，你可以应心，可以不应心。第二，是神任凭他应心，在第四章，不晓得拿出来。第四章一二三四二十一节啊，如果有圣经看一下，四章二十一节，这里说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，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。小柱说，我要任凭他的心刚硬，他必不容百姓起。任凭神，任凭他，神不特别施恩感动他，他的心就刚硬。神知道法老会应心，他知道不会容百姓离开埃及，所以他就任凭他应心，不管他，他应心不管他。好像有的人有机会听到，也听了不少的道，那么也曾经有感动啊，表示要信主信主，但是一直还是刚硬，有保留，还是不肯打开心门接受耶稣。时间一久，神就任凭他，任凭他硬心不肯悔改信主。借着他的硬心，也可以属神行更多的神迹，显出他的潜能，他的作为。第三，是神的惩罚，对他的惩罚。我们知道神刑罚人有两方面的效力，两方面，人若因为刑罚罪知道罪悔改，心就会变软，对不对？如果因为刑罚反而怀恨悖逆，心就更刚硬。神既然加赎灾给他，就是给他十次的悔改的机会。可惜法老的心注重不悔改，注重不悔改，心就变成刚硬了。所以法老心刚硬，第二是他自己硬了心，他自己硬了心，他居心刚愎，为人非常刚愎，不但不听神的话，也不听，不接受神的惩罚，连他国中的俗事的见证，臣仆那些仆人臣仆的忠劝，他也不理睬。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啊，看这个第八章出埃及记第八章十九节，当行这个赎主斋的时候啊，第八章十九节， 行法术的对法老说，这是神的手段。法老心里刚硬，不肯听摩西亚人，正如耶和华说的，这些埃及的十四名对法老说，王啊，你要知道啊，这些都是神的手段啊，你是地上的王，你怎么能够跟天上的王万军主耶和华对抗对敌，成为他的敌手呢？这个是神的手段啊，你抵不过神啊，你要赶快醒悟过来啊，你要认罪啊，要悔改啊，这个是神的手段。圣经学者告诉我们，在法老的王冠上有七条蛇，他所戴的 王冠上有七条蛇，蛇是尼罗河的河神，所以法老他自以为我是神啊，他是魔鬼的化身，所以他的臣仆，他的这些叔叔行邪术的人才告诉他说，你不是神啊，你不要自以为你是神啊，你抵不过神啊，天上的神啊，这个是神的手段，在刑罚你，在惩罚你，你应该醒悟啊，要悔改啊。他还是不肯，他自以为我是神。还有他朝中的臣仆也在中劝他，劝告他。我们看第十章第七节，十章第七节，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，这个人为我们的王罗要到几时呢？用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，埃及已经败坏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受不了了，整个埃及地都败坏了，你只顾你自己吗？你不顾你的百姓吗？不顾你所统治的国家吗？整个埃及都败坏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还是这样的刚愎吗？这样的愚昧到底吗？忠心劝告他，他还是不听，还是不听啊！刚愎成圣，不肯悔改啊！不肯悔改，真是可怜啊！真是可怜。还有，因为一次一次的灾难刺激他，每逢一次的灾难，他的心中就刺激，受到刺激，一连十次，他的心受刺激越深，当然就越怀恨神、悖逆神，就越刚硬，所以这些都是他自己要负责任的。这个是我的看法啊，不晓得你们能够接受多少，凡事我也是根据圣经同大家来讲解。好，最后讲到救赎的结果，救赎的结果使埃及人认识耶和华啊，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五节，神呼召摩西亚伦的时候就告诉他们，我们看一下第七章第五节，我神所攻击埃及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啊。当他们出来的时候，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就要知道耶和华。还有这个第七节十七节，我们看十七节，耶和华这样说，我要用手，我的手手里的杖击打击打河中的水，水就变作血，因此你必知道啊，我是耶和华，你们埃及人必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使埃及人认识我们的神。 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九章也提到，如经上所记啊，我兴起这个法老王，要啊他在他的身上彰显我的作为，使我的名能够传遍天下啊，借着他的刚硬，我行了好多神迹，能够让我的名，神的名传遍天下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人在神面前就有谦卑，谦卑啊，人没有什么可夸的，可夸的。我记得大概20年前有一句话，常常大家叫得很响亮，人定胜天，人定胜天。特别是在无神主义的共产国家啊，像在大陆啊，要学习这个雷锋啊，要有这个愚公移山的精神，要克服万难啊，要知道双手万能，人定胜天。但是因为近年来不管是中国是美国，到处天灾频繁了，天灾太多了，这一句话现在人不敢讲，很少听到人定胜天。什么胜天？神用他的手指头创造天，用他的手指头排射这个天上的星体光体。圣经又说，神看地，看地，地变震动，地震，神磨山，山就冒烟，火山爆发啊！这个地震、火山爆发是一件大灾难，不得了的事。但是在神来说，他用眼睛一看，地就震动；要用手一摸，山就冒烟，火山爆发。人怎么能够胜天呢？天定胜人呢、啊，不是人定胜天呢、啊，天定胜人。人要谦卑啊，神的救恩是为谦卑人所预备的啊。神阻挡骄傲的人啊，施恩典给谦卑的人。第二，救赎的结果败坏埃及的神，在12章12节。如果不用打出来，我们看一下，12章12节，这里说到败坏埃及的神，12章12节，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，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击杀了，因为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，一切的邪神。埃及古老的国家也是很迷信的 啊，最大的神是尼罗河的神，还有很多很多邪神，把这些神都败坏了。第三，使这个选民得到尊荣啊，尊荣。当神还没有行这个苍蝇住在以前，就告诉摩西说他怎么样要让他们啊得尊荣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8章啊，出埃及记第8章。第8章22、23节，第8章22、23节，神对摩西说：“当那日，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，就是现在的开罗，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，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。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啊。”以色列百姓跟这个埃及的百姓分别出来，明天必有这个神迹出来。神早就知道要在神明的身上彰显他的作为啊，将这个以色列百姓、埃及百姓分别出来，让他们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啊。还有这个，再看一下12章36节，12章36节，当他们出来的时候，12章36节， 耶和华叫百姓从埃及人眼前蒙恩，以至于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，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取啊，那个时候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浩浩荡荡轰轰烈烈，带着埃及人的财产，算是给他们一种劳工价钱的补助啊，过去是做这个白工啊，现在他们还给他们工钱，这样啊浩浩荡荡的出来在埃及人面前蒙恩，彰显伟大为荣。好，感谢神，我们就做一个结论吧。从这个神的救赎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：服侍法老，服侍魔鬼，与服侍耶和华神结局不同啊！服侍法老结局是全人灭亡，服侍主的结局是尊荣，最终能够进入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，进迦南美地，不一样。感谢主啊！啊，开始做一点见证，和我们在 Houston 工作生活的情况。我的一生可以分作三部分：从台湾到香港第一段，从香港到美国第二段，从美东到美南第三段。我的人生分作三段。在2010年十月，我们搬到 Houston， 主同在，是在主的恩典怜悯同在。那你说热，你们说哎呀 Houston 德州天气型的是热，但是挺适合年纪大的人，怕冷的人啊，因为那里天气热是热，你不出来就不热，里面有冷气，是不是？冬天没有这么冷。感谢神啊，我实在已经不能够抵寒，我现在已经怕冷了。那么今年算是暖冬了，暖冬。不过还有一些地方，像卡罗拉罗那边，有说在电视上看到啊，还是下大雪，还是冰天雪地的时候。我就心里感谢神啊，啊！神知道我的软弱，看到那么多的雪，回顾过去，我也曾经这样挨过，这样过来呀、啊。那么看到现在我没有了，我在这里过着温暖的冬天，天气暖，我的心也暖，主的恩典更暖啊！充满了感恩。好了，还有呢。因为天气比较热一点，20多年的我的叔诊在那个肚脐旁边呢，我一个叔诊，差不多叔诊啊，听懂了、啊、听懂就好，好像这个蝌蚪这么大，看医生看不好，擦药膏，医生挺坦白说，擦一辈子只能够治标。不能够治本，一辈子要擦这个药膏才能够医好，不能够医好啊，不能够医好，不能断根。感谢主啊，我到休斯顿去过了两个冬天都没有化作，医好我的这个湿疹啊，天气比较干燥，比较暖和一点。还有呢，感谢主，住家环境是不错，住在佛利是不错好地区，住在那个修格镇，他们翻作唐城啊，唐城修格镇啊，也是很好的住宅区。那么因为在德州夏天比较长嘛，半年以上，现在你们这里还没有种啊，什么 cucumber 什么 tomato， 我们那里已经有收成了啊，时间长， 那每个家庭一亚都行大，八个亚都行大，多多少少种水果，种蔬菜，弟兄姊妹送来送去，特别是对牧师更优待，所以吃不完还送给人啊。所以水果多，食物菜多啊，师母也可以在那边做一点活动啊，种菜呀、啊，整理这个花园啊等等啊，啊，可以做一点活动。神没有把我们带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，但是把我们带到牛糖与果菜之地。修了点牛糖啊，那里过去是个甘蔗地，不晓得多少年前甘蔗田，所以现在还有一根这个糖厂的那个烟筒啊，留在那边做地标啊，地标。所以感谢神，主恩待我们，实在是主怜悯我们，及时就把我们差遣到那边去。好了，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，有不好的地方。德州的水质差，都是地下铁，矿物太重，矿物质太重，地下水。水质不好，水费贵得要命。我在这里三个月60几块，在那边平常一个月60几块，如果是到夏天洒水喷水100多块，差几倍啊。这里三个月60几块，那里一个月100多块。还有电 gas 也是贵，房子便宜，税重，税也贵。所以德州政府聪明，房子又大又新又便宜，你买嘛，但是以后你就知道你要付很多税，这个税那个税啊，很多。还有虫多啊，德州是一个平原地啊，你到阿利多纳州是一个沙漠地，德州是平原地，草木也不多，排水设备也不错，不晓得怎么样有那么多虫啊！刚刚去的时候，突然间有那个鼠的蟑螂跑到里面来，奇怪，我就问戈壁啊，也是中国人，他说你慢慢就看，慢慢就等，什么虫都有，果真是，奇怪，那个蚊子啊，那个是不咬人的，还有那个壁虎啊，藓塘啊，啊，壁虎啊，奇怪，他跑进来都关得紧紧，他跑进来。有一次我就用这个脚踩这个壁虎，我以为他死掉了，他不动了，我用纸把他包起来，丢在那个垃圾桶，等到早晨起来我开这个垃圾桶，他从这个桶里面跳出来，就跑到这个冰箱底面去，那个冰箱底啊，冰箱的那个底，不知道跑到哪去了，奇怪，环境都很干净啊，排水系统也是很好啊，为什么有那么多古里古怪的虫啊？哎，所以可见地上没有天堂啊，没有天堂，不是永久平安之地、啊、唯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蒙恩得救，救恩才是真实的，才是永久的，才是宝贵的。感谢神。我再说一点属灵方面啊，退休了，快80岁了，体力也一天不如一天，但是还能够侍奉神啊，教会还啊请我帮忙啊，帮忙。想一想多少老人家到80岁或者走不动了，或者脑筋糊涂了啊，感谢主，我还能做一点，还能做一点。所以神实在是怜悯我们，若有人呼求主，若有人呼求主，就要跟从我，我在那里，呼求的人也在那里，呼求主有主同在，若有人呼求主，我务必尊重他啊！我讲一点见证，呼求主的人，主差遣你去，主同在。我们是10月初啊，从这里开到啊，我的孩子那边去，慢慢开，慢慢开，开。 开我那一部车子，啊，那个车子还是蛮新的，虽然是十年了，啊，那个 Honda Civic 才开两万迈嘛，没有什么开啊，但是因为一下子开那么多天呢、啊，开那么远呢、啊，这个筋束疲劳啊，这个车子跟人一样啊，受不了啊，疲劳过度啊。好了，开到这个密西西比，还要经过这个路易斯安那州，再到德州。忽然间，车灯有个地方，黄灯，哇，糟糕，亮黄灯，不晓得什么毛病。虽然我们也买了这个路边啊，这个拖车的保险呢、啊，但是这个也是挺麻烦的，是不是？你坏掉了拖车啊，到哪里去、啊？这个挺麻烦嘛。那么，要不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感谢主。那么就这样，亮着黄灯，从这个密西西比开八个小时，开到这个休格顿，开到我们的家。啊，开一个站就感谢神赞美神，但是美容看到那个灯是黄灯，就心就跳跳跳跳跳跳，哎，后来去修理，那个修车的人说，感应器电线烧坏了，已经橡皮磨光了，烧光了，快已经见到这个铁，那个铜丝，见到铜丝，他说再过两个小时。就会发火，就走不动。你说神同在呀、啊，那我们没有难当的事，感谢神啊，真是奇妙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好好的呼求主，主差遣你去，主负责，主同在，让你没有难当的事。主也尊重我们，我到德州唯一的这个考虑就是我怕我的眼睛呢、啊，通不过这个更换 driver license 那个驾驶执照啊，我是怕这一点。因为你到那边，你不能自己白天开车，动不得，动弹不得啊。你出门就是都要开车，一开车就十五分钟，不管到哪里就十五分钟啊。所以没有车就等于没有脚了。感谢神啊，那么德州也不错。他没有笔试，他就是试试你的眼那个视力眼睛。他打开那个荧幕啊，有四排，那么叫我从这个最低比较小的那个字六个字，我嘟嘟嘟嘟嘟嘟读出来就 OK， 一分钟就 pass 过去，一分钟就拿到更新这个 driver license 驾照啊，我的忧虑没有了。所以感谢神啊，这些都是神恩典。在凡事上有没有同在尊重我们，那么也很奇妙啊，这个王师母啊，在这里有一个南平准备做他书记，对不对啊？你们都知道啊，他帮忙他服侍他啊，他又回来了啊，感谢神这么凑巧，今天也他带我们来的啊，他也回来啊，我们都不知道，都神安排一遍。那么到那边去，神一边一个叫张平，这个是南平，从湖南来的，那个张平是从内蒙古来的、哦、神从内蒙古差派一个书记照样来服侍帮忙这个师母啊，哎呀，这个师母他真的是不需要驾车，到处有人做他书记啊，感谢神，是神尊重我们啊，尊重我们，一切都是恩典，都是恩典啊，所以我稍微讲一下，跟大家分享交通救恩出于耶和华。我们今天成了何等人，都是蒙恩才成的啊！所以有什么可夸口的？当主的主夸口，感谢神，主的恩典够用，感谢神。我们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的同在，你的圣经里面真理充满了深奥奥秘，有些地方我们是不容易明白，但是通过圣灵的教导，我们属灵的经历，我们能够多少明白一点。凡是神的话语都充满了教导教训，让我们好的得勉励，不好的得警惕。感谢神，你怎么样救赎选民， 出埃及，也就是我们这班人离开这个魔鬼的手中，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，何等的尊荣！感谢神，让我们能够继续靠主的恩典往前跑啊，追求长进，属灵的增长。求主加给我们力量、信心，我们能够不看别的，只看耶稣一人。我们就是一生一世愿意紧紧的跟随主，因为你会用右手来扶持我们、引导我们。感谢你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实在无论环境如何都能活在主里面，让我们这个信主、属主、爱主的人能够活着出基督，为主发光。感谢神，你的话通过圣灵来教导我们，来勉励我们、复兴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献上恳求感谢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谢谢。